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这头一天啊，宝玉跟薛蟠、蒋玉菡等人吃了酒，回到家里睡下了。第二天早上，宝玉醒来，
袭人，昨天咱们家都有什么事儿啊？
昨儿二奶奶把小红领走了。对了，贵妃，你姐姐贾元春让夏太监啊送来了120两银子，还叫咱们在清虚观从初一到初三打3天的平安教，还要唱戏献供，还赏了端午节礼呢。宝玉一听，连忙爬起来，他一看，赏给他的是上等的宫扇2把，还有红麝香珠2串，凤尾螺2端，编有芙蓉花的细席子1领。
这礼物别人的都一样吗？
贵妃当然是按照个人的辈分身份赏的，那一定是有的多有的少。你的呀和宝钗的是一样的，黛玉和三春的是一样的。
那怎么林妹妹的不跟我一样，倒是宝姐姐的跟我一样？
贵妃可是写得清清楚楚，不会弄错的。别忘了，老太太叫你明儿一早去谢恩呢。宝玉派人叫来紫娟。
紫娟，你把我得的东西拿去给林妹妹，告诉她她爱留什么就留什么。
不一会儿，紫娟回来了。宝二爷，我们姑娘说她什么都有，什么也不留。
宝玉梳洗完毕，去给贾母请安，一出门正好碰上了黛玉，连忙迎上去。
好妹妹，我的东西让你捡，你怎么什么都不留啊？
黛玉昨天的气儿已经消了，她挖苦宝玉，我没这么大福气，什么金的玉的，我不过是草木之人。
除了别人说什么金玉，我要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
好没意思，好好的又发什么事啊？
我的心也难3言2语对你说清楚。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第四个就是妹妹你了。
我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要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
那是你多心，我心里可不是这样的。
他俩正说着，见宝钗走来，两个人便走开了。宝钗是很会做人的，他只假装没看见，低着头走过去了。到王夫人那儿坐了一会儿，又到贾母那儿，一看宝玉也在。因为母亲曾对王夫人提过，这金锁啊是个和尚给的，日后碰到有玉的才可以结为婚姻。听了这个，宝钗进来就远离着宝玉。昨天元春赏的东西只有他和宝玉是一样的，就更感觉到没意思，心想幸亏宝玉被妹妹缠住了，心中只有黛玉。宝玉突然说，
宝姐姐， 你让我瞧瞧你那香串子呗。
宝钗的左手腕上戴着一串香串子，就往下退，可是她生得丰满，不容易退下来。宝玉看着她丰润的肌肤，突发奇想，
如果这丰润的肌肤长到黛玉身上，还值得摸一摸，偏偏长在她身上。
宝玉再细看宝钗，脸若银盆，眼瞳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黛玉另有一种妩媚风流，不由看呆了。宝钗见他呆了，倒不好意思，丢下串子正要走，黛玉正好蹬着门槛儿，嘴里咬着手帕，堵住了他的去路。宝钗说，你怎么又站在风口里？黛玉笑着说，我听见天上叫一声，出来一瞧，原来是个呆雁。呆雁在哪里？飞了。黛玉手一甩，手帕正好打在宝玉眼睛上，宝玉吓了一跳，问
是谁。
黛玉摇着头，不敢，是我失了手。宝玉揉着眼，想说什么又没法说。这天凤姐来了，说起打醮的事儿。这打醮是干什么呢？打醮啊，就是道士设坛为人做法事的，来求福消灾的一种法事活动。宝玉啊，黛玉，宝钗，咱们一起去看戏热闹。宝钗说，
太热了，我不想去。
那观礼楼是可凉快的，我呀先把那道士们都赶出去，再挂上帘子，不许闲人入内。你们要是都不去，我自己也要去。
贾母说，凤辣子，我同你去吧。
老祖宗去，那感情好了，这可是抬举我了。
我呀在正面的楼上，你在旁边楼上，不用到我这边来。
这是老祖宗疼我了。
宝钗呀，你让你母亲也去。来人，去请薛姨妈，再告诉王夫人。
王夫人就通知园中的人，你们想去看戏的，初一啊，都可以跟老祖宗去逛逛。这一来，把不能随便出门的丫头们乐坏了。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可以去看戏了。谢谢奶奶，谢谢奶奶。
初一这天，荣府门前车辆纷纷，人马簇簇。贾母坐一乘八抬大轿，李纨、凤姐儿、薛姨妈各坐一乘四人轿，宝钗和黛玉共坐一辆翠盖朱缨八宝车，三春姊妹共坐一辆朱轮华盖车，各位主子的大丫头们也都有车坐，妈妈、奶娘、家人、媳妇也坐车。贾母的轿子已经走出很远，门前的人还没上好车，叽叽喳喳，嘻嘻哈哈，热闹非凡。直到周瑞家的提醒，
丫头们，咱们可是在大街上，安静，安静。
大家这才安静了下来。宝玉骑着马走在贾母轿前，跟在浩浩荡荡的仪仗队后面。他们来到观前，只见钟鼓齐鸣，张法官身披鹤氅，手持高香， 领着众道士在路旁迎接，大轿直接抬进了山门内。
贾母命住轿，
轿子停下来。事先来到观里的贾珍就带着众子弟来接贾母下轿，凤姐随后赶来。贾珍传来林之孝：“
你把用不着的人打发到那边院里，多派几个人把门把好，以便要东西的时候传话，不许闲人靠近。”
林之孝说：“是是。”
贾珍又叫贾蓉：“
贾蓉，贾蓉哪儿去了？”
贾蓉从钟楼里跑出来。贾珍一看大怒：“
你偷懒乘凉，来人啊，啐他！”
小厮们都知道贾珍的性子，不敢反抗。就有一个小厮向贾蓉脸上吐唾沫：“
老爷还不怕热，怎么哥先乘凉去了？”
贾蓉垂手恭立，不敢吭声。贾珍呵斥：“
你还站在那里做什么？还不快骑马，叫你娘、你媳妇、老太太和姑娘们都来了，叫他们快来伺候。”
贾蓉忙跑出去，恼羞成怒地喝骂小厮：“
你们捆着手了，连马也不拉下来。”
贾珍正要进去，张道士陪笑说：“
论理儿，我应该到里头伺候，却因为天气炎热，各位千金都来了，法官不敢擅入，请老爷指示。”
这位张道士是荣国公的替身，先皇封他为大宦仙人，当今天子又封他为忠了真人，王公大臣都称他为神仙。贾珍不敢轻慢，笑着说：“
呵呵，咱们自己人，你说起话客气了，当心我把你的胡子揪了。”
张道士呵呵笑着，哈哈哈，跟贾珍走了进去。见了贾母，他说：“
无量寿佛，老祖宗，各位奶奶小姐们好。”
贾母也向他问了好。
哎呀，我一直惦记着宝玉，上次观里做遮天大王圣诞去请宝玉，可是宝玉没在家。
贾母笑着说：“
确实不在家。”
哎，宝玉呢？
老太太，宝玉去解手了。
这时宝玉慌慌张张地回来了：“
张爷爷好。”
张道士连忙抱住宝玉问好：“
哥更加发福了。”
贾母说：“
哎，他呀就是外面好里面弱，加上他老子逼他念书，把孩子都逼出病来了。”
张道士说：“
宝玉的字儿写得好，诗也做得好，贾家的后代子孙啊，只有宝玉的身形相貌、言谈举止和当年荣国公是一模一样啊。”
说着不由老泪纵横，贾母也热泪直流：“
你说的对呀。”
各位听友，你可知这清虚观打轿又会有怎样故事的发生呢？欢迎继续收听。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老太太带众人来到清虚观打醮，荣国公的替身张道士对老太太说：
我呀，想着要给宝玉做个媒。
贾母笑着说：那赖和尚说宝玉命中不该早娶，那你就多操点心，只要这姑娘人好性子好，模样又能配得上，不论贫贱富贵都行。凤姐走过来埋怨：
张道士，你怎么不给我们大姐换记名符啊，反而不顾老脸去要鹅黄缎子了。
张道士忙解释：
哎，我早已换好了，这不是这几天只顾忙着准备娘娘的法事，没顾上送。
不一会儿，张道士用一个茶盘，上面衬着红满缎子福子，拖出福来。凤姐儿开玩笑地说：
你这不是送福来了，是化缘来了呀。
引得众人大笑。张道士说：
我这拿着盘子是一举两用，一为送福，二来远来的这些道士啊，还有他的徒子徒孙，听说咱们宝玉是贤玉而生的，都想开开眼界，看看那块玉，我这就特意来请玉。
贾母说：宝玉，快摘下你那通灵宝玉，放在盘内，让他们瞧瞧。这张道士啊，就恭恭敬敬、小心翼翼地把这块玉捧出去了。贾母和众人到各处玩了一会儿，张道士就捧着盘子把玉送回来了。大家一看，这盘子上还放着众道人送给宝玉的礼物。贾母一看，有金的，也有玉的，上面写着事事如意，岁岁平安，珠穿玉嵌，玉镯金镂等等吧，大概呀有30-50件。贾母就责备张道士：
你这是胡闹，谢绝礼物。
张道士解释说：
哎，这是众人的一点心意，如果贾母拒收，就没把我当成一家人。
宝玉笑着说：那好，我把礼物散给穷人。
张道士说：“哎，这些东西啊，就算给了穷人，也是白糟蹋了。不如啊，散些钱。”
宝玉收下了礼物，传令：“待会儿做完法事，我们向穷人散钱。”
贾母和众人都做好了，贾珍就到神前点细目，上楼又回了贾母。这头一出是唱刘邦斩蛇起义的《白蛇记》，第二出是唱的郭子仪七子八婿都封官进爵的《满床户》，这第三出呢是唱荣华富贵如云烟的《南柯梦》。贾母对这第三出并不满意，但因为是在神前点的，也就无话可说了。贾珍在神前焚烧了金银纸锭，就开了戏。宝玉坐在贾母身边翻捡着礼物，贾母看见有一个赤金点缀着翠鸟羽毛花纹的麒麟，就拿起来说：“这个我好像见谁家孩子也带着一个。”宝钗说：“
啊，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些。”
宝玉一听说湘云也有一个，就把麒麟拿起来揣在怀里，他怕别人起疑心，偷眼四下瞟了瞟，一看众人都没注意，只有黛玉瞅着他点头。宝玉有些不好意思，又掏出来笑着说：“
这个东西倒好玩，我给你留着吧，到家穿上绳给你带上。”
黛玉一扭头说：“
我才不稀罕呢。”
宝玉又揣了起来。就在这时，尤氏领着贾蓉续娶的媳妇来了。贾母抱怨：“
这婆媳怎么也能到这里来呀？”
接着有人来回：“
冯将军府上有人来了。”
大家一看，原来是冯子英派人送礼来了，随后就接二连三的有人来送礼。凤姐儿忙着收礼封银子赏来的人，贾母一看惊动了这么多的公侯大臣，就后悔他不该来，下午就回去了。第二天当然也就不来了。
宝玉抱怨：“那张道士谁让他给我说亲的，我也不想去了。”
黛玉中了暑也不能去，凤姐只好自己带人去了。宝玉一看黛玉生病了，就不时地去探问。黛玉怕宝玉有个好歹，就劝他：“你去看戏吧。”宝玉正生气张道士给他说亲的事儿，他以为黛玉故意奚落他，就更加生气，不由沉下脸来说：“
我白认识了你罢了。”
黛玉冷笑着呛他：“
我哪里像人家有金锁的麒麟的，都配得上你。”
宝玉更加生气了，直逼到黛玉脸上说：“
你这么说是安心见我天诛地灭吗？”
黛玉一时转不过弯来：“
你知道吗，我昨天才为这赌了咒，今儿你又来提这茬，那我天诛地灭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黛玉想起昨天的话来，才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又急又愧，却又放不下面子，噎着他说：“
我要安心咒你，
我也天诛地灭。我知道张道士为你说亲，你怕我拦了你的好姻缘，就拿我撒气。
宝玉是一个生来就痴情的人，再加上看了那些传奇啊、剧本啊，就认为所有的女孩子都不如黛玉，心中萌发出一种朦朦胧胧的感情，只是不好说出来。偏偏黛玉也是一个痴情的女孩，常用假情试探宝玉，两个人都是这样。再加上黛玉常疑心金玉之说，黛玉认为只要我一提金玉，宝玉就着急，明明心中有金玉，怎能不横生枝节，时时口角呢？宝玉听他说出好姻缘，更加怒火中烧，噎得他话都说不出来了。宝玉赌气摘下玉来，咬牙切齿的狠命一摔，说
什么玩意儿，我砸了你就完事儿了。
可是那玉特别坚硬，丝毫无损，宝玉就找来东西砸。黛玉哭着说，
你何苦砸那哑巴东西，砸他你不如砸我算了。
紫娟、雪雁都来劝
宝二爷，您别砸了，宝二爷别砸了。
他们想夺，可是又夺不下来，忙让人去叫袭人，袭人慌忙赶来，这才夺下了玉。袭人一看，宝玉气得脸色蜡黄，眉眼错位，就拉着他的手劝，
你和妹妹拌嘴，犯不着砸她呀，让她脸上怎么过得去呢？黛玉一听，这话说在心坎上，可见宝玉连袭人都不如，就更加伤心了，放声大哭，把方才吃的解暑汤都呕吐出来了。紫娟忙用帕子接，雪雁就给她捶背。紫娟劝黛玉，
姑娘虽然生气，也该保重，如果犯了病，宝二爷怎么过得去呢？
宝玉也认为紫娟的话说到了心坎上，可见黛玉连紫娟都不如。可是再看黛玉那痛苦的模样，宝玉又后悔不该和她较真儿，不由流下了眼泪。袭人想劝宝玉，又怕冷了黛玉，索性也哭起来。紫娟收拾黛玉吐出的药，见三人默默无言，各哭各的，也跟着伤心抹泪起来。四个人对着哭了一会儿，袭人强作笑脸说，
你不看别的，就看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应该跟林姑娘拌嘴。
黛玉抓过剪子就绞穗子，等袭人、紫娟去夺，已经绞成了几段。黛玉说，
我白费了心。
宝玉说，
哼，我再也不戴玉了。
袭人自责，
都怨我不该提玉。
正说着，贾母和王夫人慌慌张张地赶来了。袭人疑心是紫娟告诉的，紫娟疑心是袭人告诉的，却不知是婆子们怕他们两个人闹出事儿来，再连累他们，就跑去告诉的。贾母一看，两个人已经不再闹了，问问又不为什么大事儿，反把袭人、紫娟骂了一顿，带上宝玉走了，这才算平息。初三是薛蟠的生日，摆酒唱戏，贾府的人都去了。宝玉因为得罪了黛玉， 心中烦闷，没心情去看戏。黛玉本来没有什么大病，不过是中了暑，听说宝玉不去，一猜就知道为了什么，就特别后悔不该搅了罪子，也没心情去。贾母本想今天看戏时这两个人见了面也就和好了，谁知都没去，就着急地抱怨起来：哎，我这个老冤家偏偏碰上两个不懂事儿的小冤家，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什么时候我闭了眼，由他们闹上天去，眼不见心不烦，可偏偏又咽不下这口气。这话传到了宝玉和黛玉两个人的耳中，二人从未听过不是冤家不聚头这句俗语，参禅般的细嚼滋味都潸然泪下。两个人虽然没有见面，但一个在潇湘馆临风洒泪，一个在怡红院对月长叹，正是人居两地情发一心。各位听友，你可知是怎样的机缘让宝玉和黛玉和好如初呢？欢迎继续收听长篇章回体小说《红楼梦》。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的黛玉和宝玉吵了架，虽人居两地却情发一心，袭人就劝宝玉：这平时啊，男女拌嘴，夫妻生气，都是男人体贴女孩的心肠。你看，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别惹老太太再生气，去给黛玉赔个不是。那边呢，紫娟也在劝黛玉：你不该太浮躁，搅了碎子，闹得和府不安的。就是宝玉有三分不是，你也有七分不是，何况宝玉一心都在你的身上，你反倒是对他更多疑了。黛玉正想反驳紫娟，忽听有人叫门。紫娟说：宝玉来赔不是了。黛玉说：别开门。
紫娟却去开了门，迎进宝玉，笑着说：“
我只当二爷再不来了呢。”
我就是死了，魂儿也要一天来一百趟。妹妹可好吗？
身上的痛好了，可她心里的气还不大好。
我就知道她有什么气。
说着进了屋，一看黛玉又在伤心落泪。
好妹妹，你好吗？
黛玉只哭不搭理，宝玉就坐在床沿上劝了一会儿，又把好妹妹叫了几十声。黛玉看宝玉如此的亲热，觉得两个人的确是比别人亲近一些，就哭着说：“
你别哄我，从今后我也不敢亲近二爷，你就全当我去了。”“
你去哪里？”“
我回家。”“
那我就跟着去。”“
我死了呢？”“
你死了，我做和尚。”
黛玉顿时又沉下脸来问：“
你们家有几个亲姊妹呢？明天都死了，你有几个身子做和尚？”
宝玉自己知道这话说的太莽撞了，不由涨红了脸，无言以对。黛玉死盯着他，见他如此狼狈，咬着牙狠命地在他额上戳了一指头，说：“
你这……唉。”
叹了口气，又拿起手帕擦泪。宝玉后悔不迭，又被他戳一指头，不由流下泪来，想擦泪又忘了带手帕，就用衣袖擦。黛玉偷眼瞟见了，抓过一块手帕摔到宝玉怀里，宝玉接过擦擦泪，挽住他的一只手：“
我的五脏都碎了，你还只是哭，走吧，我们到老太太跟前去。”
黛玉把手摔开：“
谁跟你拉拉扯扯的？都这么大了，还死皮赖脸的。”
忽听有人叫：“
好啦！”
两个人吓了一跳，原来是凤姐跑进来了。“
哎呀，你说你们两个，老太太正怨天怨地的，让我来瞧瞧。我说你们自会好的，老太太还骂我懒。快跟我走吧，去见老太太，让老人家放心。”
说着拉上黛玉就走。宝玉跟在两个人的后面到了贾母跟前儿，凤姐取笑他们：“
哎呦，我去的时候啊，人家两个人正拉着手，倒像黄莺抓住鹞子脚，掰都掰不开呢。”
说的满屋人都笑起来。黛玉挨着贾母坐下，仍一言不发。宝玉只好和宝钗搭讪：“
我身体不好，没能去给大哥拜寿。”“
他身体欠安，你去不去也没关系的。”“
哎，那天你怎么没去看戏呢？”“
我怕热。”
宝玉又觉得没意思，讥笑着说：“
怪不得大家把姐姐比作杨贵妃，体胖怕热。”
宝钗大怒，又不便发作，冷笑着说：“
我倒像杨贵妃，只是没有一个好兄弟做杨国忠。”
小丫头静儿的扇子不见了，说：“
我的扇子必是宝姑娘藏了，好姑娘赏我吧。”
宝钗说：“
我和谁玩笑过，你来怀疑我了。”
静儿跑了，宝玉自知又把话说中了， 而且是当着众人，就更加不好意思。黛玉一看宝钗奚落宝玉，也想趁机取笑，却因为静儿要找扇子，就改口问宝姐姐，你看的是哪出戏呀？宝钗以为黛玉要帮宝玉，就说
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又赔不是。
宝玉就插嘴，姐姐通今博古，怎么不知这出戏名呢？这叫负荆请罪。
你们通今博古才知负荆请罪，我不知什么负荆请罪。
宝玉黛玉一听，他话中有话，不由羞红了脸。凤姐儿虽然听不懂他们三个说的是什么，也看出个大概。
哎呀，这大热的天儿，谁吃了生姜啊？
没人吃生姜，没吃啊。凤姐儿拖着腮，
既然没人吃生姜，怎么辣辣的呀？
宝玉和黛玉两个人更不好意思了，宝钗也不好再说什么。宝钗和凤姐走了以后，黛玉说，
你也碰到比我厉害的人了。
宝玉自讨没趣儿，想回敬他，又怕他多心，就忍住气无精打采地出来。一看各处都午睡了，也没地方去，他就信步来到王夫人房中。外间的几个小丫头手里拿着针线，却都在打盹儿。王夫人在里间凉床上睡着了，金钏儿正给她捶着腿，也眯缝着眼睛乱晃。宝玉上前轻轻拉了一下金钏儿的耳坠子，金钏儿抬头一看是宝玉，就摆手让他出去。宝玉掏出了一碗香雪润金丸，塞到了他嘴里。
我母亲说让你到怡红院去呢。
金钏推了他一把说，
你急什么？你还是往东小院去抓环哥哥彩云吧。
王夫人却一咕噜坐起来，劈脸一巴掌大骂，
下作小娼妇，好好的爷们儿都叫你们教坏了。
宝玉一溜烟的吓跑了，金钏儿捂着脸不敢言语。众丫头们进来，王夫人说，
玉钏儿，去把你妈叫来，带你姐姐出去。
金钏儿吓得扑通一声跪下，
太太，我再也不敢了，你要打要骂只管发落，我跟太太十来年了，撵出去就没脸见人了。
王夫人虽然仁慈宽厚，但是这种行为她是无法容忍的。她不顾金钏苦求，到底还是让金钏的妈把她领走了。宝玉逃回了大观园，来到蔷薇架下，听到有哭声，就隔着篱笆洞一看，有一个女孩子正蹲在花下，用簪子在地上画着什么。宝玉想，这一定是一个跟黛玉一样的痴情丫头在挖土葬花呢吧。可是再仔细一看，他是在画字，每次都是18笔。宝玉想上去搭讪，又怕得罪了宝钗和黛玉。宝玉觉得他倒像是个女戏子，可是又分不清是唱什么角儿的，就根据他画的笔画来猜 他写的是什么字，最后猜出来是蔷薇的蔷字。宝玉又以为他在作诗填词，在地上画字推敲，可是画来画去总是那个蔷字，里面那个画痴了，外面这个看呆了，谁也没注意，天上忽然飘了一片乌云，哗啦啦落下雨来。宝玉怕淋着那女孩子，快去避雨。宝玉在花丛中只露了半个脸，那个女孩子竟没认出男女来，连声说：
谢谢姐姐，谢谢姐姐。
宝玉冒雨跑回了怡红院，一看院门紧闭着，听见里面一片笑闹声，原来小生宝官和正旦玉官来找袭人玩，可是天下雨了，几个人堵了阴沟，院内积满了水，就捉些水禽来，关上门在廊上看水禽戏水。众人只顾笑闹，没听见有敲门声。宝玉叩了半日门，不见有人来开门，心中焦躁，就把门拍得山响。袭人这才听见，哎，谁这会子会叫门啊？宝玉说：
是我。
麝月说：像是宝姑娘。晴雯说：
宝姑娘这会子不会来的。
袭人过去隔着门缝一看，哎呀，宝玉淋得落汤鸡一般，又是着急又是笑，开了门。宝玉正一肚子气没地方出，这门一开，他也没看是谁，一脚踢去，正踢在袭人的肋上，口中还大骂不止。袭人
哎呦
一声倒地，宝玉这才认清是他，忙笑着道歉：
对不起袭人姐姐。
袭人也知道宝玉是不会故意踢他的，只好忍住气忍住痛：
宝二爷快去换衣裳。
宝玉回到房中笑着说：
我长这么大今天头一次打人，没想到还偏踢了你。
袭人忍着痛伺候他换上了衣裳，强笑着说：事儿是我起的头，好歹呀我也有错，只是今后别顺了手再打起别人。宝玉再次赔不是。袭人说：这些小丫头们欠管教。
是啊，我也以为是小丫头呢。
到了晚上，袭人觉得肋上更痛了，晚饭也没吃，洗澡的时候才发现肋上有碗口那么大一块青了。袭人梦里还哎呦哎呦的连声叫着，宝玉听见心中更不安，就端着灯来看。袭人咳嗽了两声，宝玉过来一看，吐了一口鲜血，不由慌了。袭人自己心中也不由得凉了半截儿，怕遭不测。宝玉说：
快来人烫黄酒，再去找山羊雪梨冻丸。
袭人怕事情闹大再连累宝玉，就不让他找，好不容易忍到天明。宝玉亲自去找王大夫，王大夫给袭人开了丸药，又交代了如何内服外敷。宝玉回来依法给袭人治疗。各位听友，你可知袭人的病治得到底如何呢？且听下回分解。
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转眼来到了端午节，各处门上都插上了曲碎的菖蒲、艾蒿，孩子们胳膊上也系上了辟邪的虎符，王夫人还置了酒席，请薛家母女过节。宝玉一看，宝钗对他冷漠，也不便多说话。王夫人发现宝玉无精打采的，就以为是为了金钏的事儿，不理宝玉。黛玉也以为宝玉不自在，是受了宝钗的奚落，就沉默不语。凤姐已知金钏的事儿，知道王夫人心中不快，就不敢尽情地说笑。这三姐妹也无话可说，大家闷坐了一会儿就散了。黛玉喜散不喜聚，倒没觉得什么，宝玉喜聚不喜散，心中更加闷闷不乐，回到房中忍不住长吁短叹。晴雯换衣裳时候，不小心把扇子掉到了地上，扇子骨被跌断了。宝玉不高兴地说：
蠢材，将来你自己当家立业也是这么顾前不顾后的。
晴雯冷笑着说：
二爷近来气性很大，前日打了袭人，今日又寻我的不是。那以前那么贵重的玻璃缸、玛瑙碗，不知弄坏了多少，也没动过气。这会儿一把扇子就这么珍贵了，你要是嫌我们，就把我们打发了，再挑好的使唤。
宝玉气得浑身乱颤。
将来有散的时候。
袭人忙过来劝宝玉，晴雯反而冷嘲热讽：
哼，就是因为他服侍的好，才挨了你的窝心脚。
袭人想要回敬晴雯，一看宝玉气得脸都黄了，只好忍住气推晴雯出去：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晴雯抓住我们二字，更加醋意大发，大做文章，把袭人羞得脸色紫胀，一时无言以对。三个人越吵越厉害，宝玉站起身就要回明太太，把晴雯赶走。晴雯慌了，又不愿走，宝玉赌着气：
晴雯一定要走。
袭人劝不下宝玉，就跪下来央求。丫头们吓得呼啦啦都进了跪下：
宝二爷，别把晴雯赶走，别把晴雯赶走。
宝玉拉起袭人，长叹一声，坐在床上，痛心地说：
唉，叫我怎么才好？这个心都使碎了，也没人知道。
说着流下泪来，袭人、晴雯都跟着哭起来。正好黛玉走了进来，晴雯和丫头们忙出去。黛玉打气儿地说：
这大过节的哭什么呀？难道是蒸粽子吃蒸恼了？
宝玉和袭人破涕为笑，黛玉又逗着袭人叫嫂子，这又勾起了袭人的伤感。
我只知道为主子尽忠， 除非死了才罢。宝玉说：“
我要去做和尚。”
黛玉笑他：“哼，做了两个和尚了。”宝玉破涕为笑。薛蟠派人请宝玉喝酒，宝玉不好推辞，到晚上才回来，已经有了几分醉意。回到院内，发现凉床上有个人躺着，他以为是袭人，就坐在床沿上推他一把。
身上的痛好些了吗？
谁知那人翻身坐起来，却是晴雯，带着气说：“
何苦来，又招我。”
宝玉拉他在身边坐下，笑着说：“
你的性子越来越惯娇了，我不过说了一句，你就说上一大堆。袭人来劝你，你又捎带上他，你说你该不该？”
晴雯不好意思地说：“
你拉拉扯扯干什么呀？我也不配坐这里。”“
那你为什么睡这里？”“
你不来还可以，你来了就不配了。他们都洗了澡，让我洗澡去呢。”“
那咱俩一起洗。”“
我才不跟你一起呢。哎，老太太让鸳鸯送来了水果，冰在水晶缸里，你去吃吧。”“
那你洗洗手，给我拿个水果来。”“
我连扇子都摔断了，再打破盘子更了不得了。”“
扇子本来是扇风的，那你爱撕就撕吧，就是别在生气的时候拿它出气。你就像杯呀、盘儿啊，你要喜欢听那一声响，故意砸了也可以，别在生气的时候摔。”“
我就喜欢听撕扇子的声。”
晴雯抓过宝玉的扇子，吃吃吃，撕得一条一条的。宝玉高兴地说：“
撕得好，撕得好。”
麝月正走过来，宝玉又夺过他的扇子让晴雯撕。麝月连声说：“
造孽，造孽呀。”
宝玉说：“去把扇子匣子搬来，让晴雯今天撕个够。”晴雯倒不愿意撕了。宝玉说：“
哎，千金难买一笑，几把扇子值什么？”
袭人派人收拾了破扇子，晴雯这下可高兴了。第二天中午，史湘云带着丫鬟媳妇来到了荣府，姐妹们多日不见，亲热的没法说。湘云见过了贾母、王夫人的，贾母说：“
你呀，把出门穿的大衣服脱了。”
宝钗说：“
哼，他就爱穿别人的衣裳，去年穿了宝玉的衣裳，把老太太都哄住了。”
迎春说：“
湘云爱说话，睡着了还叽叽喳喳说一阵笑一阵的呢。”
湘云不见宝玉，正问着，宝玉来了。两个人问了好，湘云拿出一个手帕包：“
这是我带来的四枚绛纹石戒指，袭人、鸳鸯、金钏、平儿一人一个。”
Alternative Talk 1150 Seattle, Tacoma, Antwerp?That's right. We're streamed worldwide on our app and on the web at 1150kknw.com.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